暗黑童话里面的故事，
是说他拐跑小孩，好像原本的童话故事是说吹笛人除鼠疫，
对，
这群亚兰大军也很像，不是只有失明而已，好像也通通被催眠。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开箱一个瞎子摸象的故事。
嗯，
故事里面没有大象，但是有一大群的瞎子。
是，
知心，我从小就是跟我的瞎子爷爷一起生活的。
哦，真的，你爷爷已经看不见。
我从出生以来就住在爷爷奶奶家，小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爷爷哪里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会摸索着带我下楼，然后去公园玩一玩再回来，
他就行动也是方便自如这样。
后来才觉得我小时候怎么这么爱跟他玩捉迷藏呢？
对，他怎么找得到你呢？这也是有趣的地方。
只要我不发出声音，我随便蹲在桌子旁边呢，爷爷就要摸很久才摸得到我，因为玩捉迷藏他不是用看，
他是用听的。
对，而且他只能用手摸。小时候我还很喜欢跟他玩一种搓油条的游戏，爷爷躺在床上，床很大，我就在旁边用双手搓他的身体，然后我爷爷就会滚过来滚过去，小宝宝知心我就会觉得哇，我是大力士，
可以推动一个大人呢，
就会玩这种搓油条的游戏。
没错，
结果有一次不小心把爷爷搓下床去了。
哎呦，这个
基本上就是被我推下床，因为他看不见，
他没有发现到边边了，
已经到床边了，所以他就整个被我推下床去。
哇，那爷爷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大概两岁吧，但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件事情。记得奶奶给爷爷推了很多的膏药啊，觉得我做错事了，虽然他们都没有骂我。
我知道，也不好意思怪你啦。
疼孙啊，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对对对对。
真的长大才比较意识到爷爷是盲人这件事情。下凡哥的生活当中有跟盲人互动过吗？
有，做一些训练也碰过，有一些他们就是天生的盲人，或者是后天变盲的，靠一些人在旁边帮忙，厉害的打字手一边听到我说的话就把它打成文字，觉得就会转成语音的进去。那当然盲人比较 OK， 听障的看到他打的文字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盲人听得到，只要旁边有一个指引的人协助他带动他的动作就可以了。
我觉得那个盲人点字好厉害哦，因为肉眼看那些点字感觉就像无字天书一样，但他们用手摸可以读完一本书，
就几个洞而已，他能够这样发展出来真是不容易。
我的爷爷不是天生的盲人，他是后天意外才失明的，所以他没有去学什么点字啊，也没有受任何的盲人训练。
是，
也因为这样他一整天的生活几乎都是我奶奶在打理，那后来他也比较早就过世了，那所以没有轮到换别人要来照顾爷爷的生活起居。今天要来开箱的这个瞎子摸象，我觉得故事的本质跟成语的意思蛮相近的。瞎子摸象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以偏概全，只有摸到一条象鼻子就说啊，我知道了，大象就是长得像一根
水管一样。
讲讲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箱。一大群瞎子都想要摸到他们的头号敌人，但最后却发现自己大错特错的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六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亚兰大军原本想要闪电突袭拿下以色列国，结果好几次不知道为什么情报外泄，以色列军总是早早就驻扎在他们想要突袭的地方了。一问之下，原来以色列有个头号骇客，非常会拦截军情机密，
对，能够收集情报的。
亚兰王明明是在卧房里讲悄悄话，内容通通都能够被他拦截监听。他的名字叫做以利沙，是以色列国的耶和华先知。
是，
亚兰王立刻派出大军，当天半夜团团包围了以利沙所居住的小小多滩城。到了天亮的时候，以利沙的仆人一打开门就发现，哇，大军包围多滩城，仆人吓得手足无措。以利沙却祷告求上帝使仆人能够看见，紧接着仆人就真的看见，哇，原来
他们周边满城满谷的军队
居住的山头外面有一整圈缭绕着火焰的战车战马正在保卫他们。我读这段的时候都会想象同心圆的画面，
一圈又一圈，
正中间就是伊丽莎的家，
是
她居住在一个山头上面，然后外面第一圈是天使天君，散发着火焰，外面是多滩城的城墙，然后最外面是亚兰大军。我觉得这个同心圆的画面
很明显，好感觉
让我觉得很有画面感。
对，没错。
伊丽莎跟仆人说，不要惧怕，因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很好奇，上帝需要靠数量来取胜，或者纯粹只是为了安抚伊丽莎跟仆人两个人吗？因为就算上帝只派出一个天使好了，一定也绝对比亚兰大军还要强啊。
对，我觉得其实这主要也是让仆人可以感受得到那个强大的军力的感觉。因为你看到一个也许他很厉害，但对你来讲他就是一个，可对他来讲能够抵挡得住这么强烈的包围的军队一定要更强的。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我觉得最主要是让他的仆人能够理解上帝的能力是超越他们亚兰的军队的。我觉得这一点上应该是更重要的。
多滩是个乡村小城，好像本来就没有什么守备，所以亚兰大军很快就密密麻麻遍布山脚，准备要杀到伊丽莎的家了。
对，所以其实你在想说那个外面什么还有一个多滩的城墙，基本上我们都在想大概是也没有这么多的城墙，可能就是一部分的简单的防御工事，不到所谓的围绕着全村的一个城墙的那个模式，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防卫的力量，
可能就是围墙而已。
对对，甚至只是一些营寨啊什么一些瞭望台就已经不得了的了，
加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敲响警钟说敌人来袭，大家赶快疏散逃命，好像也没有这件事情。
对，所以肯定大家也没有任何的能力，只能看着这件事情的发生。
眼看着大军快要攻来他们家了，伊丽莎就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让这些人的眼睛失明。上帝真的按照伊丽莎的呼求，让人数庞大的亚兰大军通通都暂时性的失明了。更奇特的是，这些人好像没有因为忽然间看不见就惊慌的抱头鼠窜啊，乱叫乱跑啊，这群大军反而安静下来，乖巧下来。伊丽莎就大声的说，你们走错路了，这不是你们要找的城，跟我来，我带你们到你们要找的人那里去。亚兰大军就真的乖乖跟着伊丽莎走，
好像那个吹笛人的故事一样。
没错，很像那个诡异的童话故事，什么有个男人吹笛子然后把小孩都拐跑了，
是
好像那个是后来真相黑暗童话，
暗黑童话里面的故事
是说他拐跑小孩，好像原本的童话故事是说吹笛人除鼠疫，
对，
老鼠都跟着笛声跑走了，
对对对，
就解救了鼠患这件事情。
对，这后面就把它变成这个模式，拐跑小孩的一个吹笛人。
以暗黑版童话来说，
是
小孩感觉就很像是通通被催眠，
对，有点像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群亚兰大军也很像，不是只有失明而已，好像也通通被催眠，不然正常人应该是赶快互相彼此摸一摸，你是不是我的同袍，确认一下才对啊。
没有，
你觉得他们有被催眠吗？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像你刚刚讲，就是说好像进入恍惚的状态，我不敢说他是完全催眠，但是他们大概已经到一种突然一下好像脑袋就空了，但是急需要一个引导，然后又让他能够接受这个声音的方向，也许真的有点那么催眠的感觉，但他自己也没有发觉。也有趣，如果不是某一种使他们安定的状态，其实以军队来讲失明应该是恐慌的，他们却突然好像停住了，这个点当中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崔林的形容我就觉得很有感觉，他们是突然一下昏了，整个就懵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有任何的指令暗示下来就开始跟着动了。
我们在圣经上面最早看到发生一大群人忽然变瞎子的是罗德事件，上帝派天使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当时候有一群暴民想要闯进罗德家，说
把那个抓走
旅客拿出来给我们享用，给我们玩弄，
对，没错。
但罗德不愿意，原本要把他的女儿推出去的，但天使阻止罗德，
对，
然后忽然间外面那群暴民就眼睛看不见了，
到处找不到门，也摸不到方向。
但当时候那群暴民就算变瞎子还是暴民，
没错。
现在这一群亚兰大军好像忽然间变成乖孩子了，
好像被要先牵住了，
通通跟着伊丽莎走。伊丽莎一个人就把这一大群的瞎子带到了撒玛利亚城，北国以色列国的首都。整支队伍行进的画面想象起来真的蛮诡异的，很安静的
然后一群人就跟着这样子伊丽莎往前走，
跟在他后面走，
对，
全军通通都进了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城。这时伊丽莎才再一次祷告，求上帝恢复他们的势力。 接下来全军忽然间又能够看见了。
对，
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哇，自己身在敌营，
嗯，
面前就是以色列王跟以色列大军，好像忽然间变成瓮中捉鳖的情
势。对对对，他们要做，有人也说他们可能被引到了一个内城跟外城中间的那个空间地带，就是以前在打仗的时候很喜欢把敌军引到这个中间然后歼灭的那个区域一样。
原本他们觉得以利沙是他们的要瓮中捉鳖，
对，
但现在情势倒过来，他们成为别人的囊中物了、
本来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抓的一个人，就自己变成那个要被抓的那一群人。
这个时候执政的以色列王很可能是约兰、他是亚哈的儿子，就是那个大哥上任没多久、过世他才继位的那个约兰王、圣经没有说，但我们好想知道这群亚兰军到底有没有恐慌暴动起来，因为忽然发现自己上当了、圣经只说以色列王看到这个情况就对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这个称呼他非常尊敬以利沙耶，
是没有错。后半段的以色列的君王虽然不见得对耶和华上帝这么的专心，但是他们对以利沙跟以利亚的那个敬重跟惧怕其实是与日俱增，身边也开始多了很多所谓耶和华的先知。在这里他又亲眼看见以利沙把这个军队引领进来包围，对他来讲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这个我父当然是尊称，但自己也被震惊的一个结果。
约兰王愿意先问以利沙，我觉得这就显出他跟他的父王亚哈非常不一样。当初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帝曾经帮助亚哈两次战胜亚兰大军，但到了第二次他只想做好人，所以轻轻松松就把便哈达放回去了。
是，
现在又对上了亚兰大军，但是约兰王懂得先问先知，上帝把这群大军交在我手中了，我要处死他们吗？这个态度蛮不错不错的，好棒棒。
至少可以想想是怎么回事，至少他很清楚这一件事情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他呢就是负责要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处理，所以他至少还问了这句话，是算聪明的。
以利沙说，不可击杀这些人，岂是你用刀用弓弩来给你击杀的呢？当在他们面前摆设饮食给他们吃喝，让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上帝没有要杀亚兰人，那这是为了要促进两国和平吗？
上帝其实从来没有打算把人和一个族裔直接把它全部都处理掉，他们在每一个战事或者是互动的里面都会有一个特性，就是让他们开始知道以色列当中有一位上帝是他们所没有办法想象的。从过去在整个亚兰王的皇宫里面已经发现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他们知道耶和华先知一定很厉害了，已经想办法除掉他，就没有想到他们想对耶和华先做是做不到的。这个神又在当中把他们的军队引到了撒玛利亚，对这一群军队就民间的认识这个上帝的机会增大，他们会把这个信息带回去传递到整个亚兰的国家里面去，可以明白他们对这个上帝的差距到底有多远。这件事情是上帝自己在宣扬他的名，用这个方法来发展的。你会发现其实上帝一直记得每一个环境，然后渐渐他的名不只是在以色列，并且透过以色列所经历的让周边的民族开始越来越惊讶于有以色列的这一位上帝。
也可以说上帝刚刚好使用当时候人的观念、战争都是关乎国神与国神间打架，
没错，
都是神仙打架的事情、所以上帝也就趁着这种机会来教导他们以色列的上帝与他们所认知的神明差距有多大。
是，同时也对以色列这个百姓再一次的让他们知道说，你看你们所信仰的神不用一兵一卒，上帝就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我觉得这也是在上帝自己对自己的百姓，也包括还没认识他的百姓来认识他的机会。
而这个约兰王真的把以利沙的话听进去，他为这些亚兰大军摆设盛大的宴席，招待他们吃吃喝喝，然后护送他们回亚兰。圣经也没有描述亚兰国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作何反应，包括什么亚兰将军啊、亚兰士兵啊到底作何反应。只用一句话来呈现了这件事情最后达成的功效，叫做此后亚兰的军队不再侵犯以色列地了。这个并不是说此后永远，而是说此后好长一段时期亚兰都不敢再进犯了。
对，至少在这一批军队跟将领他们所经历的历程大概就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对他们来讲自己是亲身经历的，你要他们去打士气都没有了。所以在这个王跟这一群士兵还活着的时候，大概没有人敢再倡议说我们要去打这场仗。
而且我想象起来，我会觉得这群亚兰军吃瘪的情绪
是
可能会比打败仗还要闷。 因为他连到底自己败在哪里弱在哪里通通都搞不清楚，就好像被糊弄了一顿、被耍了一顿一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带来一些震惊的感觉，因为至少在亚兰这个地区，之前有提到的将军，整个亚兰的地区当中，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也有很多很多慢慢开始对这个信仰是有兴趣的人开始出现。
他们只会学到上帝很厉害、但是却不会因此而改变信仰啊。
有一些其实已经开始慢慢所谓的转变，他开始尊重这位上帝，或者就是尊重这个上帝，或者敬拜这个神明，也有的。那这是少数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到上次的将军的里面，他的故事的里面就会发现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转变的例子。
乃曼吗？
是的，没有错。你会发现他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样过程中一定也有一些慢慢的转变。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到后来巴比伦跟波斯的时期的里面，其实当以色列分散到各地之后，其实有很多人也都慢慢的跟着他们一起走。他们虽然知道自己可能不像他们能够进到以色列人群体当中，但他觉得他找到了这位神，他就紧紧的跟着，按着那些规矩去敬拜这个上帝也是有的。那些信心反过来去对称那些已经拥有却不好认真敬拜上帝的人的那个状态，做了一个对比。
从亚哈两次打败亚兰、到乃曼将军的事件，再到现在约兰又对上了亚兰大军、上帝真的花很大的功夫在亚兰这群人身上、
是，甚至我们看到更早之前还在流浪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影响在整个迦南地区，有一些人开始敬奉耶和华上帝，也许方式不是很正确，但是却开始有想到跟这个神的关系。
吃瘪好像也是一个可以愿意信靠上帝的机会、
他至少厘清我现在所信的好像跟我没有真的什么帮助，然后已经有一个比我所认识的还超越的神存在他的面前，他必须去思考这个问题。
他让仆人看见天使天君围绕护卫他们的时候，我们原本以为接下来要见证一场天地大战，
是
天使大军对上亚兰大军，
是，
但完全没有发生这种精彩的战况、
所以我才觉得也真的只是让他的仆人眼睛开一下看说，你放心，保护你的比那些来攻打你的还要更多。
实际上这群天使在那个关头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就只是为了安抚那一个仆人吗？
我觉得透过这个仆人的口，可以让更多的门徒理解跟感受，随着后来知道这个故事或知道这个发展的群体，你们可以哇，原来上帝是真的有能力来保护我们，不只是说说哇，他是我们的保护，然后我什么都看不见。毕竟我们人的信心有时候很软弱，但透过一些具象的证据保护我们的信心，上帝有时候也会出手的。
也在鼓励我们这些读者，我们也有可能会突然间面临一种危机，
是
好害怕好孤单，我好像一个人必须要顶起整个塌下来的天。但当我们想起在圣经上读过亚兰大军包围以利沙家的时候，
是
以利沙如何使仆人能够看见灵界的真实，我们也就可以借此来鼓励自己，上帝并没有抛弃我，只要有上帝与我同在，就算天塌下来，上帝也可以帮我顶着。
没错，
亚兰人真的安分了很长一段时期，都不敢动以色列的歪脑筋。但是过了那一大段时期之后，亚兰王又再一次派军攻打以色列了。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是新的亚兰王还有新的将军，没有人汲取上一代的教训。
那有可能就是要为了要争取自己的功劳，要证明自己王的位置，有时候也会需要做一点战争的动作。
这一次亚兰大军采取围城战，他们团团包围了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城，断水断粮，城内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是
食物价钱暴涨，一颗驴头喊价80块银子。驴头原本根本就不是一个食物来源，
不会特别拿来
交通工具，
是，对，
而驴头没有什么肉，怎么会被当成蛋白质来源呢？从这个状况就可以显出饥荒很严重。
是，
还有一件事情是一点鸽子粪当时在城里卖5块银子。圣经讲到鸽子粪，但没有说当时候用途是什么耶。
鸽子粪我们其实也没有很明确的到底能够拿来做什么用途哦。有一部分叫做拿来做燃料，有点像我们讲牛粪。
鸽子粪也太少了吧。
对，所以可以讲你连鸽子粪都可以卖，那真的是不得了。所以我表示它里面城中很多的材料都已经绝了，都没有用了，你连牛粪都找不到了，所以拿这个来做它的一个比喻，说我今天连这个都要卖了，你看看。
鸽子都飞走了，只好捡鸽子粪来当燃料，好惨啊。
对，是没错。
有一天，以色列王在城墙上巡视，观察城内城外的情况。这时在外的很有可能仍然是约兰王，所以以约兰王在位12年来说，亚兰大军好像也没有真的安分太久。嗯、
是所谓的很久，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一些年的计算，就是说几年内跟过去的频率来讲，他已经可能少很多了。
有一个以色列妇女当时就喊着城墙上的王说，拜托帮助他。帮助什么呢？约兰王没有等到这个妇女告诉他内容，他就立刻沮丧地回应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哪里帮助你呢？是从禾场或从压酒池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麦子，我也没有酒，我还能从哪里拿东西来帮助你呢？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我没有物资，我也没有食物，我怎么帮助你呢？但这个妇女好像并不是要讨食物，她说她跟另外一个女人约好了，要杀掉自己的孩子当做食物。哇，这件事情
一子而食，
好可怕，
很可怕啊、哦！对，
首先呢，她就按照约定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烹煮之后让大家分食了。接下来轮到另外一个女人要杀自己儿子煮给大家吃的时候，那个女人却反悔了，她把儿子
藏起来。是。
这个妇女喊着说请王来帮助她，是为了这种纠纷。
听得好难过啊，
王怎么可能有办法帮她调解纠纷呢？
是没错，
总不可能命令人家按照约定把儿子交出来大家吃一吃吧。
是没错。
我们也会觉得纳闷，上帝怎么会容许这种人伦悲剧发生呢、怎么会到这种程度呢？已经开始出人命了。
当然我们可以讲说，上帝在很之前就对国的审判其实已经开始，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们以色列的改变，当然是有一些，但可以知道大概还没有到一个非常完整的阶段。可能在这时候上帝有更强烈的手段去提醒他们，也在这时候再一次证明他们对这个上帝的大能的了解。在这个地方居然可以发生把孩子交换来吃这件事情，也可见在这个国家里面某种程度的道德或者人心的对于生命的轻蔑可能也到一个低俗的程度才会发生这个事情。当然我知道饥荒一定很严重，
有一些灾难片电影都会形容饿到必须人吃人，大家通常是吃那种病入膏肓
或者已经过世的，
刚刚过世，大家只好抱着罪疚感把它煮了拿来吃，怎么会是杀孩子呢？
对，所以这里面可能也包括有一点点他们所提到类似像异教的习俗，就是说他们去崇拜了另外一些邪神，要求要用小孩子献祭，同时在分食，这个在原始的宗教里面可能会有。所以但这点我没有很细部的资料，只能知道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来源，所以又有饥饿的理由之下就似乎变成一个正当的做法。很难想象，也可以看出不光只是饥饿的问题，还包括信仰混乱的问题也越加的严重。
我有看过一个考古影片介绍说，当时候的金牛犊崇拜啊或者是巴利神明崇拜啊，很流行一种把新生儿烧在祭坛上面献给神明的做法，来表达自己极为虔诚。在整个祭坛上面都烧火，神像在中间，整个神像也是被烧的滚烫，然后他们就把婴儿放在那个滚烫的神像手上，让他活活的被烧死。那你说在这个时候，当人们饥饿到不行的时候，他们选择杀自己的小孩来吃，会不会很有可能以前他们就这样子的杀过孩子？
就是在那样的一个信仰的氛围里面，很可能小朋友被当成一个所谓献祭的材料，也好，那就是在紧要的时候是可以把它拿来吃的，这种的心态就很容易出现，不会那么多的挣扎。就像你刚刚讲，如果真的饥荒到一个程度，有时候我们是去吃到人是因为没有办法，等他这个人先死了，我们就用了他的身体去延续我们的生命，这可能会有。但是要主动去把另外一个人杀了然后当做我们的食物，大家是做不下去，因为每个都还有气息在。
当时候的陋俗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重男轻女啊，
是
他们小孩子基本上是被当成牲畜，小孩是一种献祭材料，就跟牛羊是一样的，
那种心态上就会落差很大。所以你会讲说男女的问题，其实古代男女的问题比较枝微末节有，但是相对有更多需要被处理的问题。
现在的人真的是很难想象，
没错，我们其实到进步到某个阶段才开始能够去更多思考所谓人权的很细部的男女的落差，或者是老少歧视，大概都是近代才开始专注来处理这些问题。
约兰王一听就悲愤得不得了，他当场发誓说，我今日若容许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还留在他身上，愿上帝重重惩罚我。
是，
我们可以理解那种悲愤的情绪，绝望的情绪，但是我们讨论他话的内容，这话合理吗？难道首都发生严重饥荒就应该要以利沙一个人背锅？
最主要是因为亚兰军的围困，以利沙还是一个很大的导火线，从他让整个军队迷失然后又送回去，其实在整个对亚兰的国家里面对这个信仰的震撼跟摇动其实是有影响的，我相信是带来一些震撼的。随着后来为什么过了几年他们又继续来围困撒玛利亚，我觉得在这方也要再去证明我们亚兰的神还是很厉害的，我们亚兰的王还是很有力量的，才不怕这些神明，所以引来了这一番的大军的反击。这可能对约兰的心里面讲，就是你害的，你把人送回去了，军队也送回家了，他们用更大的军队来包围我们，造成这个问题又不给我解决，我尊重你的上帝，我的国家没有更好，反而出现这么悲惨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就把气出在以利沙的身上，
很埋怨上一次以利沙不让他杀死这一群瞎子亚兰军
是
现在好像他们又卷土重来了。但在上一次的事件当中，我们才听到约兰王尊称以利沙是我父啊，把一个人尊为自己的父亲，现在他却因为饥荒没有办法解决，他就想要处死以利沙
是
到底他心里面真的有尊敬以利沙吗？
在整个以色列里面，这种君王的心态就是口里的敬重跟心里的远离，其实对上帝也是如此。我觉得上帝很好，开始让你们先知讲话，可他并不是真的自己去靠近他，只是希望能够借着他的帮助来解决一些问题。称呼他我父是一种尊称，哇你好厉害，我可以叫你我的父亲了，但是你闯了祸，你真的是个大问题，我先把你解决掉再说。在言辞上恭敬很多，可是在碰到问题的时候，整个翻脸不认的状况是很明显告诉你，其实我心里面跟你一直都是有距离的。
这种德性好像跟我们东方文化的陋俗也蛮相似的我们很会做表面样子
就是表面一定要敬重
口才一定要好，
是是，
我们被训练的讲话要条条有理很漂亮，让大家觉得你好棒，你很上得了台面，但其实心里面根本是另外一回事。就像你说的，他看以利沙的这种状态基本上可以完全呈现出他的信仰，他对上帝的信仰就只有在面子上，在嘴巴上，
是，
但是却没有在心里面。
嗯，
饥荒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也不禁回想，难道打从围城初期他没有去找以利沙求救吗？
也有可能是他可能曾经派人，但是以利沙没有回应，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以利沙突然消失了，那这下为什么要找他算账？就是你这家伙危难的时候你人都不见了，这也可能造成他这么不开心的原因。奇怪了，我平常呢要找你你不来，不找你你都自己跑来，那这下子真的需要你的人就不见了，到底上帝派你来干嘛？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来讲，可能这些种种情绪加在一起，应该是我猜他应该有，但是实在是没有召唤，就没有找到这个人。
上帝允许他们落到这么悲惨的境地，也可能是要促使他们扪心自问他们的信仰吗？
有点像这个时段你就突然让他把神去拉开，看看也是你到底把上帝当成是一个临时的帮手，还是你心中的主，这两者之间有一些困难当中才会被看得出来。
所以不要担心我们读者遇到同样的难关的时候，上帝会袖手旁观。基本上如果我们平常不是只把上帝当成一个供我使唤的仆人，
是，
如果我们平常都愿意跟上帝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么当危急的时候，上帝当然也跟我们一起面对这些困难。
是，
下一回将将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约兰王真的找上以利沙家门来了，但是以利沙却关门拒绝他，
是，
好大的胆子啊。
对，没错
将将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下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了。
OK， 拜拜
拜拜。